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在夏天末了、秋天刚开始的时节，洛杉矶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热，而且今年的湿气好像特别的重，所以既然有很多蚊子，然后被蚊子咬到哇哇叫。当然就期待秋天冬天赶快来临，就不会这么热。可是当秋天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期待着春天的来临。当春天的来临呢，我们又想象着夏天有很漫长的白天的时间可以利用。总而言之，我们在过我们的日子，可是我们还是用什么才是更好的，什么才是对的。如果我们缓过头来，就在当下，每个当下就去体验我们现在的状况，世界不一定要更好，天气不一定要更凉，状况不一定要改善，可是这些是不是我们要体验的部分？我们昨天上个人实相本质最后有一段，有一些朋友觉得不是很能理解，也在跟我联络。昨天的那一段是在提到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不断的会重新的组成一个新的自我，然后这个自我呢，会引导内在自己去看外在的世界，然后呢，内在自己会打散，或者是 ungroup， 就是解散，重新再组装新的自我。对我们来说，这的确是不是很好理解的。我们觉得自我就是自我啊，每一天都一样啊，为什么说重新再组装，然后打散，然后内在自己又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那自我是不是像捏面团啊？我们的内在自己重新捏一个面人放在人世间，每一天重新捏一个新的面人，看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形式的自己，就捏一个那个形式的自己，然后放在物质世界去体验。好像我刚刚提到，现在是炎热的夏天，有很多不可忍受的蚊子湿气，外面呢是热得要命，天天都在流汗，然后呢我们就想说秋天冬天赶快来临吧，就不会这么热了，好，生活会舒服一点。但是如果说像昨天的课程所提到的，其实每个自我都是内在想要体验的，然后捏了这个面人放在人世间，然后由这个面人来引导我们的内在去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说要放下自我吗？那放下自我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自我在每一天随时都被我们的内在重新组装，重新装配，重新有一个新的自我会组装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再放下什么自我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会比较知道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自我这个东西呢，我们这样说好了，一个外在自我是不能够理解或者是感知自己的思想典范之外的东西。假如我们的自我是由我们的内在组装好的，换言之，我们的内在为了要去感受外面的某些状况，所以它组装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已经具备能够去感知外面的世界的能力了。好，那当这个自我的频率提高之后，那么内在自己就可以再加某些元素在自我里面，然后呢在组装新的自我的时候，那么他所理解的范围扩大了，那理解扩大之后呢，他所在外在世界能够看得到，能够了解，能够认识的东西就因此会扩张。我们不可能理解我们的理解之外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喜欢我们喜欢之外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会被我们的想法所限制，我们会被我们的所谓的信念所限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弹性不够，或者是我们所理解的就到一个程度而已。那这个程度如果能够扩张，一旦能够扩张之后呢，我们才有可能去体验更多的事情。 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在我们还没有学赛斯资料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只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啊。可是当你开始慢慢深入赛斯的领域之后，你的理解跟你的看见就不一样，对不对？好，那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可能在传统的科学的教育之下，我们只知道一切就是唯物论，好，我们用科学的验证方式才得到我们要的资料。可是当我们进入心灵的领域了，而且有了新的经验之后，那对原来的那个科学的想法，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嘛。像我们念了赛斯资料之后，重新再去看圣经，尤其是在早期的创世纪的那个篇幅，那个领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办法有那个领悟呢？是因为我没有那一份理解。那重新再去看佛经，重新再看佛经之后所得到的感觉，跟以前很认真的啊在学习佛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种看见又不一样了。当你稍微长大之后，好，你的看见跟你在小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你当一个男人，你所看见的视野或你所感知的世界，就只有被男人的系统，男人的观念系统，男人的感官系统所限制。如果你是一个女人的话，那么你的范围只能以你为基础，你很难去超过这个范围之外。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我们晚上睡觉之后重新得到新的洞见、新的想法之后，在潜意识里面开始慢慢扩展之后，第二天早上重新再组装的自我，当然带有原来自我的很多特质，可是却是重新组装的。重新组装的意思呢，就好像是一条蛇脱了皮，如果这条蛇的皮呢不脱掉的话，它是无法长大的，它会被它的皮肤所限制，好，不是像我们人一样嘛，它能长多大就必须要脱多少次的皮。那一样的，如果一条蛇一段时间之后，等它 ready 的，等它长成之后，它就立刻要去脱皮重新再长大。那你觉得我们的自我不是这样吗？假如说我们用内在的知识全部是全然的内在的话呢，当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所体验的世界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内在必须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限制之内，所以才能够完全聚焦，好，完全能够去体验当时的情况。可是为了要完全体验当下的话，他是不是仍然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个想法、某个思想的范围之内？那既然限制在那个范围之内的话，当体验足够了 ready 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原来的自我的范围再放宽？所以这里就是昨天所说的，假如我们按照自花的运作的话，假如我们让我们的意识心能够完全自由操作，而且是比较偏向于内在自己的那一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我会随时升起来，随时打散，好，重新组装，然后随时会创造一个新的自我。那连自我我们每一天都在创造新的自我了。那么我们在感知一件事情的话，比方说一开始我所提到的，现在是夏天，夏天是难过的，夏天太热，夏天蚊子多，可是夏天还是有夏天的很多优点啊，比如说很多不同的菜啊会出来，好的水果啊，然后可以用的时间比较多啊，像在洛杉矶的话，可能早上五六点就天亮了，然后到晚上八九点天才黑嘛，那所以可以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可是到了冬天哦，真正深冬的时候呢，大概四点半、四点多一点啊，好，天就已经开始黑了。好，到四点半以后呢，就开始看不到东西了，是黑夜了。那你看，从四点多到八点多哈，就差了四个钟头的时间，等于是半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外面能够活动的时间呢就会变长嘛，所以夏天是个非常好的旅行季节，只是因为现在是新冠病毒期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旅行，要不然的话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的时光，因为在外面的时间可以变得非常长，所以你玩的时间可以很长，住旅馆的时间可以比较短。如果我们了解物质的实相，这个三度空间呢，是我们利用我们的 肉体形式去学习去体验的话，那么假如我们自己的那个虚荣心强烈的自大自我拥有感能够放松的话，其实我们重新被组装或者是重新再扩张，像蛇去脱皮一样，像毛毛虫蜕变一样，我们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顺利，而且能够取得的知识就会比较多，创造力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觉知到的自己，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是优越的，我们是伟大的，我们是有才能的，我们是富足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思考，我们总是黏搭搭的黏着我们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今天一个朋友在跟我讨论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23个对话，然后他看到之前的翻译呢，翻译成现实 reality， 那这一次翻译成实相，那他就在问我说，如果按照新的翻译翻译成实相的话，似乎会从现实，也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扩展到一个多次元的空间，所以他在问说，是不是可以从现实直接就操作多次元的实相，或者是多次元根本跟物质实相是在一起的哈。我个人是觉得哈，假如我们的思维可以把自我先放松，好，当你把自我先放松，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每一天的自己都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组装的。如果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组装的，不是用我们现在在物质的自己怎么去操作多次元，我觉得不是，可以相反的想哈。每一个自我，我们每一刻在体验外面的世界，我们好好体验就好。如果我们的虚荣心放下了，我们的自大感放松了，我们的骄傲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体验会比较更加的清晰真实，那因此呢，我们会达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好，假如我们想的还是说，我如果在物质实相当中呢，我怎么更实用的能够让在物质世界的自己呢，怎么深入到其他的次元啊，怎么操作其他的次元，各位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自我是无限的扩张，而且我们还是试图用自我想要去操作内在，可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操作什么内在，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被打散，我们重新会被组装，而且重新再组装的自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 ready 的程度，我们到底了解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了解到什么程度的话，对我们心的理解好，或者是理解的程度到哪里的话，就会直接变成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们感知的世界如果是有所限制的话，我们就无法直接的去理解，直觉好，直觉很重要，直觉的去理解，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情绪去领悟，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这个态度，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理解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少。有一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必须要学会了解，了解什么呢？了解你现在被组装的范围到哪里，当你了解你自己的话，你才有可能利用你的才能。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才能，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的才能是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被重新组装。那么如果每天重新升起一个新的自我，而每天我们对自己的组装的形式了解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才能。那一旦我们能够尽量的利用我们的才能的时候，我们在下一个组装的时候，我们 ready 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扩张嘛。我知道有些朋友对蛇是蛮敏感的，不过的确是有点像蛇一样，当它长到一个程度，当它尽可能去长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到一个界限，它的皮就会脱掉，然后会长出新的皮出来了。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尽量的了解自己的才能，了解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所拥有的部分，用我们的直觉力，用我们的情绪能够深入我们的内在的话，那么我们的自我的组装方式它自然而然会慢慢被扩大， 我们一旦被扩大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限制于我们现在的情况。那么如果蛇是透过不断的蜕变脱皮，然后慢慢的长大，我们的自我难道不是吗？我们理解的情况哦，越加的深入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利用我们的直觉力，能够深入我们的情感的话，哈，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重新再组装的自己，能够看见的，能够体验的，就会不同嘛。我们不可能超过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看见了。我们被组装成什么？比如说一个五岁的孩子，他能看见的大概就是他能看见的那个范围。你要一个五岁的孩子去理解什么是亲密关系，什么是爱情，他可以想象，他可以理解，但是他无法真正了解那个到底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女人，她无法了解男人的思维到底是怎么想的，哈，你所推测出来的男人的想法，还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去推男人的想法，或者是你所理解的只是以你的角度在想男人的思维方式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自我当它是站在一种直觉的，哈，能够以内在情感接触的，能够真正知己知彼，了解自己的能力到哪里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的自我就会自发性的而且非常顺利的完成我们内在想要体验的价值完成。那么如果我们从赛斯的这个观点切入的话，各位是不是有感觉到一个新的想法，也就是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我的困境，我的难题，我所难过的事情，其实正是我的内在所组装出来的。我对现在的困难能够看到什么程度，能够突破到什么程度，也是我内在所组装的。那么如果我的自我是由内在所组装的，而自我所看见的东西只在自我被组装的那个范围之内，自我没有办法看到除了自己的范围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话，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眼前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直觉力，我们的情感的深入度还不够。如果我们的直觉力增加了，好，那么我们可以从内在去取得组装外的信息。当然基本上我们所面对外面的所有的环境的困难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在内在都已经设定好了。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去了解自己，好，从了解自己就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各位，从了解自己就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才能，同时充分利用我们的才能就会因此重新组装一个更大的自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不是我今天碰到严重的疫情，我要赶快把疫情去掉，我要去掉的反而是我自我的那个焦虑感。好，那当我成功的时候，我要去掉的是我自己的虚荣心、骄傲的感觉、优越的感觉。就算几乎可以去征服天下的成吉思汗，就算成功的贾伯斯、王永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有一段时间去体验你自己，去创造你自己，而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内在组装好了、安排好了，并且设计好、组装好的这个自我能够解决问题的外在环境，为这个自我量身定做它所需要的环境，然后呢，自我再进入这个环境去体验这个环境的情况。因此，赛斯的思想当中一再的强调全神贯注在眼前的状态，好好去体验它，好好了解自己，这几乎就是全部了。那么我们回到早期课第461节，在461节他也是这样在讨论我刚提的那种观点。他在提呢他想去写一本书。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可以了解每个人的特质，也就是每一个被组装的人他具有的才能，他具有的范围到哪里，然后他会针对这个人呢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念赛斯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情感 啊，他用那种方式去写出来，我们要我们的直觉跟情感去了解。好，那有些人呢，他提到一种状况，就是有些人因为他没有具备好自己的一种开放。塞斯在取笑真，他说呢，哦，他虽然站在舞台上，他觉得他的理智是比较优秀的，然后他有一点瞧不起那些哦天资没有那么好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失败。好，他说呢，假如说你要应用这个资料的话，哈，他说约瑟你或者是鲁伯哈，也常常没有办法完全用这个资料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被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尊、傲慢所迷惑住。有些人他提到哈，有些人呢是很容易理解这个框架的，了解这个书的内容，可是有些人呢，就没有办法了哈。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赛事资料很好，可是还是有一些不理解这个资料的人，那不会是因为这些人不理解赛事资料而赛事资料就会被打折扣。有些人是有天赋可以去理解的，可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的哈。那么对真跟罗这两个人呢，赛斯说了，其实他们并不十分容易接受这样的资料，好，因为他们的对现实的抓取，好，对实相的抓取是比较强悍一点的，啊，至少他刚提到哈，对自己的那个比别人优秀的那个想法还是蛮强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哈，就态度要去了解这个资料就会比较有困难了，除非你的态度真的是开放掉，好，不然的话呢会有一些怀疑，有一些争论，好，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因为现在赛斯所说的他的书籍的话哈，他是带着一个非物质框架，而实际上把真正的实相指出来给我们看。赛斯说，我要写的这些书伴随着我很深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状况的理解，所以这样的资料呢会让我们对多次元的理论有更深入的了解。当我们了解更深的多次元的理论之后，我们对那个古老的上帝啦的这个限制以及框架就会彻底的撕破了。在第461节当中，主要是在谈赛斯，他的赛斯资料是准备用什么方式去发展，怎么样写赛斯资料。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站在时间之外，我们已经知道赛斯资料是怎么写的，而且是怎么完成的。赛斯在这里说，在你们的系统之内的每个个体，在不同的程度上的困难要连接到这个资料是有一些难题的，因为并没有相当牢固的一种联系，也就是说跟这个资料没有办法以一个更坚固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呢有类似三种状况。一个就是呢，我们的经历是以人类共同的经历，以物质实相的经历当经历的人。第二个呢，我们采取的是一般的信念，或者是第二种人，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仅限于物质实相。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你不管跟他讲什么，到最后他还是问你说，那我学赛事资料对我现在有什么好处。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他的观念只能限制在他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角度。那么如果是这样以一般物质为取向的这个相信的话，要了解赛事资料是比较难的。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你跟别人谈到赛事资料的话，他眼睛瞪你一下，然后耸耸肩，然后跟你讲说，哎，你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说是赛斯小小电台，我说这是天荒夜谭讲故事的时间，我们不如用一个讲故事的角度去理解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理解的真实的实相状况是什么。好，如果以 讲故事的情况，或者是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情况，或许你会接受一个完全不同的，除了现有的观念之外的其他的想法。只有你能够超开你的共同经历、普通的信念，或者是第三种，就是说以完全跟现在的物质的文化好能够要取得相似的人这三种人，或者是他说还有无止境的清单的这些以物质取向为取向的人你要了解赛事资料的话是比较难的。不过呢，他刚不是提到吗，他带着强烈的同情跟完全的了解，不一定你要现在了解，不过如果你放在心上，在以后你内在重新再组装一个新的人格的时候，那么他已经放下一个你可以理解他的因素在你的人格里头，你的自我里头的话，那么你要理解他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这么多年来了，我们在一起学习赛事资料常常会有一些同学告诉我说，奇怪，我以前怎么看都看不懂，我完全没有办法读这里面的内容，而且我也不能理解，怎么撑了一阵子之后突然间我怎么全部都理解了，然后发现自己每个字都懂了，然后呢，整个书看起来怎么那么顺畅了我觉得就好像蛇在脱皮一样当你 ready 的时候，你的内在自己会组装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自我给你，然后你会发现你在理解这些资料是变得很容易的我们理解只能以自己的自我被组装的那个界限为界限，那个界限是我现在 ready 到什么程度，我的内在装好的那个界限所以那些没有强烈联系的人以普通社会信念、普通物质的经历，或者是以我们在人世间的文化为基础的人，这些人是比较难了解赛事资料的。经常有的时候，如果你要用这种角度去思考我们现在在讲的赛事资料的话，我也知道在网络上有朋友跟我讲说，有啊，他有介绍朋友听查老师的课啊，可是他听不下去，他听不懂啊。我想这种情况是经常在发生的啦。不过就好像赛事所说的，一点都不会影响资料本身。我们主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的意识不断的扩张，当我们 ready 的时候，我们内在自然而然会有更深的理解让我们理解。在这里赛斯就取笑罗，他说你跟鲁伯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也就是你们以物质取向为取向很深的人。他说但是然而呢，在我的位置上，我存在我总体人格结构和经历许多的方面呢，所以我可以借用也可以关联许多的方面。好，这来自于我能够关联到其他人的知识库存。好，知识库了。好，你看赛斯跟我们不同在哪里呢？因为他有多次元的知识，所以他就不会被物质的现象所限制。一旦他没有被物质实相所限制，他站的位置就能够更超脱一点，所以他会知道整个总体人格的结构跟所有的经历。那也因为他知道这些部分，所以他可以借用，而且他可以联系到各个方面，然后他也可以直接就深入每一个人的知识库里面。意思是每一个人如果是一个银行的话，你有你的银行账户，他有他的银行账户，那么现在赛斯是可以在每一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去提取他所要的钱。各位，这样是不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情况？你存钱我可以用，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这样，他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很多转世的自己，很多放在物质世界的自我，而这些人呢，他创造出来的经验，你的内在自己，因为他站的位置不一样，他能够直接的去取用这些知识的库藏，或者是说呢，这些人的知识就直接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就是我说的以太双体嘛，并且要让他们直接的意识到，我在这样的场合不是在说比他们更高一层，只是因为他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他可以没有障碍的去取用所有的资讯。如果说我们让我们的自我 能够更加的宽松的话，好，也就是说，哦，当我们学习我们的强烈的比别人高、比别人优越的、骄傲的这些想法，不是说这些是个道德标准，而是这些事情会妨碍我们对其他次元的资料的发展，好，所以他才说真你在传赛事资料的时候，那么别人在问你问题，你会不会觉得你比别人更优秀呢？好，如果说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优秀的话，基本上这样的人他在灵性的发展上他是会有障碍的。好，你因为自己的骄傲或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行，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自己跟别人相连接嘛。这里提到连接的概念，好，赛斯提到说我可以跟任何人连接。从这一节课一开始，罗的注解就是说呢，赛斯在解任何人的问题，他可以完完全全就这个人的特质来提出解决方案，而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他可以深入每个人去了解每个人的不同的特点嘛。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可以跟这个人连接。但如果自己觉得比对方更优越，好，那么假如你看不起对方，你怎么连在一起？因为一个本质上是说你要成为他，你要跟他是同一频率，所以你才能够取得他的资料嘛。当我们是同一频率的时候，当我们上网，我们跟频率相同的时候，我们可以接上线啊，接上线我们可以取得我们的资料啊。如果频率不同，你就取得不了资料啊。今天哦，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网站好了，那你要进来这边是我们频率相同，你可以进来。但是如果我设了 password 了，那么我们的频率不同，你就进不来了，对吗？那所以假如我们要连接其他人的话，如果我们把对方看得比较低啊，看不起啊，或者是有任何对对方的扭曲的情绪的话，好，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真的理解对方，你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嘛。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好，如果你对你的亲密关系人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只是不愉快的想法，当不愉快的想法之后你再重新再看这个人，再累积跟这个人的经验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没有办法真的了解他了，好，因为前面的那个部分横在你内心里面，他会继续成长，然后他会在你看对方的时候会加到这个事情的身上，好，所以就会当我们对对方没有办法真正用全心全意连结的时候，那么你就无法真的能够以同理心了解对方的心境。那假如你要真的连结到对方的话，是不是你要跟对方的频率是相近的，你要跟他有相同的心思，或至少愿意去接受，当你愿意去接受对方，你才能够连结到对方。如果你不接受对方，你有很多你个人的起见的话，你就接不上对方。赛斯之所以可以跟每一个人连结，当然除了他自己的位阶比较高之外，因为他没有任何障碍，好，那因为没有抛出这些障碍，所以他就不会造成扭曲，因为没有扭曲，因此不会去曲解其他人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对方的理解是因为我们曲解了对方，我们接受这个人怎么那么骄傲，好，那或者是说你对对方的反应，他其实是因为由于你所造成的反应而有一个新的反应给你，可是你却用对方的反应来曲解它。所以这里是一连串的东西，一连串的让我们了解到说，当我们能够跟对方连接，一连接之后就不会有扭曲，不会有曲解，不会有阻碍，然后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甚至说当我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在思考着他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入他们的心理实相。他为什么能够进入他的心理实相？是因为他跟对方的频率拉近了，因此我可以用一种方式对我想要说的，好，并且对他们非常有益的事情进行措辞。各位，今天如果对方跟你有防御，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下去了，但是如果对方觉得你跟他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他觉得你可以理解他，那因为他觉得你可以理解他，所以你能够进入他的心理实相。那么赛斯要了解所有其他人， 为什么他可以针对他们的问题了解而提供建议呢？是因为他跟他的频率相近嘛。在读整套赛斯资料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情感是个因素，你对某个人有情感，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他。好像说我们如果想要跟我们过世的祖先啊，或者是亲人啊做联系的话，通常是会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跟他有情感联系嘛。如果完全是个陌生人的话，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心电感应器理解他的内心的思维方式，我想这是非常容易能够理解的。这个有情感因素的人啊，或许只是跟你感情非常好的朋友，或者是情感上有联系的亲人，不一定是配偶，不一定是一定要是父母或子女，不一定哦，常常是因为情感上有联系的，比如说某个叔叔啊，某个亲戚，那你们之间的连结情感的状态很好，好像真跟他的祖父，那么之间的连结就会变得非常好，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障碍。假如没有障碍的话，那么就可以进入对方的实相，那因为进入对方的实相，所以你才能够给对方一些建议。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进入对方的实相，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你跟他是同一条战线的话，那么你做的建议就很难让对方接受了。你要对方接受你的意见，是因为你说的话对他有意义嘛？所以这里赛斯用画家的例子当材料告诉罗，他说你作为一个画家，你在利用很多的材料，你可以以各种方式描绘一个基本概念，并且这样做的时候可以画出许多很好的画作。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是用材料用颜色来表达你的概念嘛，哈。那赛斯说，我仍然可以用英语说出很多的方言来呈现我的资料，哈。他说简单的说，除了那几本特别可塑的书之外，从我们的课程当中将会导致一些几本其他的书籍了，他说作为鲁伯人格成长和进展，他也会写几本他自己的书，而且相关于他所已经学到的或者是将要学到的东西。那对罗来讲的话，他说你在绘画作品当中也会自然而然的，而且是直接的从我们的课程当中得到发展。换言之，就是这些多次元的概念呢，它不只是在帮助你自己的意识的成长，像罗的话，他的画作会继续的深入，而真的话呢，是因为他对这个多次元的理解呢，他可以写更多的书，自己的扩展会更加的自由。对赛斯来讲的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应用英文这个能力的话，他又怎么样把他的概念描述出来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赛斯资料，我们看的是人家翻译过的版本嘛，我们没有英文的能力，或者是完完全全能够以英文当母语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言之言味的赛斯资料，那么一定是经过人家的信念咀嚼过了，人家消化过的东西再丢给我们。当然讲的是信达雅了，不过在信达雅的过程当中，只要经过一个人去把它转译的话，那么他的思维方式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一个自我的话，他自我理解到什么程度，他只能用他理解的范围来达成所谓的信达雅嘛。如果他对赛斯资料不理解的话，他所翻译出来的东西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翻译的范围当极限来翻译赛斯资料嘛。那如果说我们对英文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的时候，这里赛斯说，我用英文讲资料给你们听，是因为我对英文我能够充分的利用嘛。在这里呢，赛斯话锋一转，就谈到出版社普伦蒂斯赫尔的那个经理谭摩斯曼，他说呢，我们这个太空朋友，这个谭摩斯曼的前世有一世，各位记得吗？他是个僧侣，有一天晚上是因为有一些附近的农民来不晓得是偷摘东西还是什么的，他赶他们出去，然后追他们，就追得太严了，天太黑，他晚上回不来，结果他站在 湖边祈祷，结果这个祈祷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掉在水里面就被淹死了。赛斯在取笑他说，你呢是被你的祈祷出卖了。在那一节中他就说，坦摩斯曼里那一世的名字叫 Aelfrans， 当然 Frans 是 F-R-A-N-Z 啦，不过呢音很像我们朋友那种 Frans， 那 Air 的话呢你可以翻译成火箭或者是太空，所以就变成这个坦摩斯曼的专有名词，就好像猫情人那样，我们的坦摩斯曼他的专有名词就是太空朋友。赛斯是很酸的，他只要找到能够取笑别人的话，他就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取笑，像他叫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他叫比尔加拉格尔叫做耶稣会士，叫佩吉加拉格尔叫做猫情人，可是佩吉是最怕猫的，他高中时代被猫吓坏了，所以赛斯就叫他猫情人。现在呢他谈到塔姆摩斯曼，他说呢这个太空朋友的确是在进步，他的治疗范围跟潜力非常的巨大，因此他总是在尝试用他的严格的纪律训练啊，小心注意啊，这个部分，但这些是对他来讲，对他来讲是重要的，他觉得这样对他是重要的，那他也帮助其他的个体进行思考。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虽然觉得自己我完全很谦虚不自负的，在这种状态之下他美化自己的自我的立场他心里面想说，可是既然我可以把他们治好，因此他是比被治疗的这些人更加的优秀。那赛斯在内心里面偷笑了，他说你这么觉得你自己是不自我的，然后呢这么觉得你自己是放下了这些傲慢的心啊，可是你却有一个想法，觉得我把你们治好，我把你们治好，单单就有一个想法是我把你们治好的话，是不是在隐藏的某些自有意识当中呢会觉得有一种优越的感觉呢？虽然你自己觉得你很亲切，你很友善呢，在这里赛斯说，这里记录一下，然后在那边傻笑，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像这种状况的话，虽然你很努力的让自己觉得很亲切，你仍然是有自我的，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很优越的。他说在医疗方面，在他的能力相当强，他说我再说一遍，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极为重要的是他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那他的自我底线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自我，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平常的小缺陷，就好像他在说真一样，真你觉得你比别人更优秀，因为你在指导别人，可是某个角度这就是我们身为人难免会有的嘛。对我来讲的话，我也是要检讨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我的面子啊、虚荣啊、虚假啊、比别人更优越的感觉啊。如果纯粹以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就是纯然让我自己回到我内在所组装的自我，而不是用一些虚荣面子或者是自己比别人优秀的这种感觉的话，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反而要感谢我目前的状况，因为有很多的YouTube 的东西在外面流通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优秀啊，你看好几十万人好多人在点阅啊，然后呢资料讲得很不错啊。各位，如果我今天能够真的回到纯然对自己的认识，那从自己的认识当中去发挥我的才能的话，那么外面人家怎么看你或者是怎么样评论你的话，那这些部分反而会扭曲，会让我们无法再拓展我们自己。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管我们累积下来16、17年的网络资料被洗光，不管 这样的行为或这样的做法到底道不道德或对不对，某个角度来看，如果站在一个让我自己回到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要深深的感谢，好，感恩，重新的让我自己能够把这些光芒全部把它去掉，真的回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学习者，好，完完全全回到自身的角度，因为只有这种角度我才能够真正认识我自己。那么更何况其实我在当时我是真的觉得我想要退下来了，我也跟我在维也纳的好朋友，我也跟他讲说我准备不再上课了，而且事实上也差不多将近一个月没有去上课了嘛，因为疫情发生，我就顺势吧，顺水推舟，我就想说那就差不多这样了。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变成不得不又重新把自己重新组装起来，重新鼓舞，重新发动自己的行动力。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将近125、126次了哈，这么125、126次的上网的这个机会，反而更能去整合之前所学到的这些资料，好，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那对我来讲的话，这就是我的内在所安排的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嘛。那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至于对方是怎么样，那么对方是对方，对方有自己应该要负责的，或者是他自己在操作他的学习的手段嘛。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哎呀，我学到活法，我学到赛斯思想，所以我要全世界的人都学赛斯思想，然后我要救全世界之类的说法。其实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嘛，他说好吧，就好像股票，假如说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怎么样玩股票可以赚到钱，那么每个人来问我，我都告诉他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那么假如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的话，那么股票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让你赚到钱，因为所有人都是玩股票的高手嘛。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物质实相，如果地球是我们的学习场所，就好像这里就是开一个班级嘛，这个班级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进来这个学校，进入这个课程的人啊，从课程当中可以学到他所要学习的东西，主要不是要把课程变成任何人来不用学不是这样的吧，或者是不是要把学校打掉，不是今天没有这个学校了，没有这个学校你是个学校干嘛呢？我们这个物质实相，就是因为我们有肉身，我们创造了男女性，我们创造了我们的感官，我们创造因为感官的需要产生出来的一些虚荣心或者是自我感，那这些部分呢，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重新再学习。各位你知道吗，在历史当中呢，有很多文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发展到一个程度，当没有其他可以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学校变成来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上帝了，每个人都了悟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世界变成非常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说九合必婚，九婚必合。所以假如你纵观人类的历史，或者是根据赛斯的描述方式，从母文明罗曼尼亚人、亚特兰提斯或现在地球，或者是赛斯在早期课所说的你们的地球路程又升起，重新再洗盘，不晓得洗了多少次，难道说一个文明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每个人全部都写好了，其实是可能人是重新的离开了现有的现状到其他的层面了，可是学习场所还是学习场所，总会留一个学习场所让新进来的人可以重新再学习。那么不是说我今天要拯救所有人离苦得乐，不是苦跟乐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那么以学习的角度来讲的话，最正确的学习方式是从自己开始，你要学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改善好了，那么其他的人就自然而然会因为你的关系给他们一股新的力量。我们不是说我今天要救全世界，我今天学这个东西好，所以我要复制把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学这个资料好，总结的说我现在用赛斯资料可以救所有的人，你今天不是要救所有人，你要救的是你自己，我们在学的是我们自己。 这个地球这个物质实相它永远是一个教室，既然永远是个教室，它永远在洗牌，当这一群人离开之后，还有新的一群人会进来，重新会有新的课程会重新发生，我们的自我每天被打散，重新组装，重新装备之后，再以新的方式进入地球的学习场所，然后在地球当中去塑造这个自我能够学到的东西来对应。但假如自我不断在组装打散，组装打散，那我们的教室，我们的地球一样的会重新组装打散，组装打散，文明也一样啊。一个文明，比如说现在的某个文明非常强大强盛，强盛到极点，然后几百年之后它就自然风水会轮流转啊，可能会有不同的转向方式啊。从观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这五千年来常常会有那种太平盛世啊，可是太平盛世之后常常又有极度的混乱，然后再慢慢又形成新的太平盛世。总而言之呢，它总是不断的在打散组装，打散组装的这个方式。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学习场所，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只能说我的内在替我自己创造一些我能够重新学习，放下那个拥有感，放下那个成就感，放下以自己的虚荣所建构出来的自我的世界。设施在这里所提到的谭摩斯问，他说他在疗愈方面是很强的啦，而且他的理解力也非常好。那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一直在强调的那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了解你自己，因为你是有界限的，你是被你内在组装，那么你组装的内容是什么，你至少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当你了解你自己是什么，从你对自己的了解当中，你不会对外界有任何的怨恨，因为你的形式是怎样，所以才对应外面的形式是怎样。所以当你了解自己之后，你就很容易去了解外面。当你了解自己跟外面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从你跟外面的这个对应关系当中是有一条很清晰的创作的路线。当我们走在我们那个清晰的创作路线上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不断的被重新的组装，重新的扩张。还是用蛇来当例子，我们不断的脱皮长大，脱皮长大。那么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不虚假的，不要面子的，不求虚荣的，不求成就的，去深入了解我们自己的本质本性。当我们了解我们的本性本质，那么我们自然能够充分的用我们的才能，我们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去应对的。那因此呢，我们就会 ready 了。那我们 ready 之后，我们内在所组装的自己就会不同。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清晰的，当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从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然后如果再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对你的情感，你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你的情感状态。当我们顺着我们的情感的话，因为情感是一种推力嘛，是一种能量嘛，那推力就是意识的意识啊。好，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情感状态，就是所谓的一单位的话，那么一单位是从意识单位生成的，从我们的情感能量、情感推力当中，我们就了解我们的意识的形式是什么。所以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情感再深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变成深入自己的所有知识经验的库藏银行啦，然后也因此可以了解到其他人的库藏。假如你更了解自己以后，你对别人不会产生偏见，也就是当你的虚荣心放下了，你那个自大感放下了，你的虚假的自己放下之后，自然而然你对别人的看见就会是清清楚楚的，清晰的不得了。当你清晰的看到别人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理解他，同理他，然后你可以跟他能够接上同一个频率，所以你也可以接上他的问题，了解他的状态，也可以取得他的知识库藏。取得他的知识库藏之外呢，你的建议呢，对方会很容易接受，这就是赛斯他现在所采取的方式，以及他要写书的角度。所以 赛斯在评论谈摩斯曼的话，他说他觉得他理解他自己，他也理解别人，而且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自己。但是呢，任何像这样的结构的自我，他会如此考虑，或者是很容易如此考虑的话，他很容易把自己的灵性能力当作自己能力的一个象征的标志。就好像我在谈的话，我会说，哎呀，因为目前的疫情再加上网络不见了，所以我怎样哈，我还是会把它当作是我灵性能力的一个象征指标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甚至当他知道他起源于自己的其他层面的时候，他感觉到才能是他所有的，那因为他觉得他有某些才能，所以他会过度骄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说我想要我们的朋友具有一个强大并且健康的总体人格的平衡，这样的话会引起他有更好的利用他自己的才能。好，各位你看哦，谭摩斯曼他已经是这么优秀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和蔼可亲的，然后他也能够蛮同理他所治疗的人，他也觉得自己是不会骄傲的。好，可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呢，他总觉得自己是拥有某些能力的，然后呢他自己的灵性好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指标。即便这样哦，即便这样，赛斯还是劝他的朋友，如果你要更强大的更健康的总体人格的平衡的话，要能够更加的利用你的才能的话，想要再进一步补充你自己本身的发展的话，那么恐怕连这些部分都要觉察得到。所以在佛经当中才会一再的强调，当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的第一刻，第一个发现是什么？好，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意哉意哉，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未能证得。所谓只因未能证得的意思，不是他没有，而是他不知道他有而已。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深的佛教的平等观。当佛陀第一个领悟，第一个在菩提树下的领悟，他所领悟到的是什么？是众生平等。真正的智者他是不分贵贱，他是没有强烈的虚荣心。我们是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说的众生平等，它不是一个道德观，而事实上它是一个能力观。也就是当你觉得众生是平等的时候，你跟别人的频率就可以接在一起，你不会用一种比别人优越的感觉去看对方，不会说我说的算，或者是我是个教主，我是一个大师，不会有这种观点的。如果你有这种观点的话，你就无法接其他的众生，跟对方的频率会相近，你无法这样做，而且你也无法跟你的内在做连结。好，当我们处在一个平等观的时候，当我们的虚荣心放下来，我们的骄傲不见了，好，我们的成就感没有了，我们就纯然像一个婴儿一样的自己，干干净净的，无知又无邪的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因为那个无知跟无邪的自己就是我们内在所组装的自己。在平等观之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另外一种情绪状态，就是我们的情绪是平静的，是平衡的。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一个强大的健康的总体人格，它基本上是平衡的。我们看别人，因为我们不再歧视别人，不再有愤怒了，我们不再觉得你自己是受欺负了，你不再觉得你是陷在一个不可改变而且是受害者的情境之下的话，那么因此你才有可能真正把你的内在的资讯跟它的创造力能够完全施展出来。在这一节当中，其实赛斯给我们很多他个人的非常有效的建议。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从了解自己的能力，你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你自己的能力，你了解自己才有可能运用你自己。像这样的概念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概念，那么他就有可能因为利用他的才能的关系呢，才能会进一步补充到他自己本身的发展当中。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了解自己，所以你才能应用你的才能，因为应用你的才能，所以这个才能才会进一步补充到你的自身，所以因此你的内在看你是 ready 的，所以在组装出来的新的自己呢，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再感知这个世界。好，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像循环的方式啦。那在这里赛斯休息的大概15分钟了哈，15分钟之后他们继续在讨论，他讨论到谭摩斯曼哈，他说谭摩斯曼正在连接他自己人格的另外一个层面哈，连接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呢，赛斯在开玩笑，他说就好像通过炼狱的机器在告诉他一样，这个炼狱的这个机器，炼狱指的是电话了哈。就好像我们打电话一样，他把它当作是炼狱的机器哈，它是一个可靠的层面，它联系到了另外一个可靠的层面哈。哦，我想当然不是打电话了哈，可能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赛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希望他让鲁伯了解哈，我不建议他每周要超过两次，但是最多这样了哈，要做这样的写作自动书写了。就请他多做一些自动书写。能力总是要求责任的，你有能力，那么这个能力要表达出来的哈。我知道他知道这一点，我的确正在赞扬他哈。但是呢，我不希望他的能力从他那里浪费掉。好，赛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似乎存在着要涉及更大的危险，我只是想让他一个稳定的树立进步，整个期间会伴随着整个人格的一种良好跟平衡。好，所以他说呢，人格必须要学会了解，才能利用才能，好，或者是并且才能利用才能。那所以这部分他在谈谭摩斯曼的话，他就提到哈，如果谭摩斯曼继续发展，然后甚至于对自己的平衡能够抓得更好，也就是那个连那最后的那个优越感都慢慢把它放掉，就完全脱开了那个虚伪的虚荣的想要有成就的拥有什么东西的自己，如果连这一点都可以放掉的话，那么他更容易的跟他另外一个层面的人格接触。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谭摩斯曼每个星期能够至少超过两次的自动书写，把这个内在的想法、内在的那些累积的信息能够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只要能力能够表达的话，能力就会增加。就好像我每天在上课，当然每天上课是蛮辛苦的，因为时间算是蛮长的，我要准备课程，然后要录音，录音完了以后我要剪接，剪接要配页，配页以后我要写程式放在网络上，放完之后呢，我还要写一个文章放在 FB 上贴给大家，所以这整个过程一个行程下来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是比较辛苦，但是能力总是要求责任的，我只是尽可能在完成我自己想要完成的部分。那各位，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让能力能够舒展出来，我们的能力自然而然会增加新的能力，不是为了要增加新的能力，而是我们尽可能在完成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他说，我知道他这一点，而且我也正在赞扬他，只是我不想让他浪费太多的能力而已，太多的能量而已。赛斯说，现在我要为我们的朋友提供我最喜欢的祝福，我很喜欢加引号，我们机械式的通信，刻板式的通信，虽然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他对对方的祝福，但是他也一定要保证这个激动的真诚，虽然只是刻板的通信，这个刻板当中还是有带着很强烈的真诚，并且要学会欣赏他自己的动机。我并不暗示他没有这样做，但这对于任何从事这种灵性活动的人都是必要的。各位，赛斯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假如我们在做灵性活动的话，一定要有相对的动机上的真诚。当我们动机真诚，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深度情感回到 自我之外，好，我们的自我基本上是被限制的，是由内在组装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跳开它呢？其实从我们的真诚的情绪，从真诚的情绪我们就可以往内里走了，好，就可以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位阶来看这整个世界的状况。所以虽然是一个短短的一节，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节当中赛斯已经把他的整个想法，他怎么写书，我们怎么操作，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怎么样成长，这个部分他其实做蛮详细的交代的。在这里罗最后做一个说明，他说昨天星期二赛斯第一次收到了电话，是谭摩斯曼从纽约打过来了，大概在晚上9:30的时候给艾尔麦拉的珍打电话，但是不是那么长了，大概持续5分钟左右。我想在以前打电话应该是非常昂贵吧，好，尤其是长途电话，如果从纽约打到艾尔麦拉它应该算是长途电话。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电话费是非常贵的，我如果要打电话回台湾的话，我必须要先把所有的字先写好，哪些事情是我要讲的，然后电话一接通就赶快好像把念那个国父遗嘱一样把写的内容赶快念完，然后再看看要讲些什么，好，这样才不会遗忘掉。那假如不是台湾啦，假设说我现在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好，假设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在San Jose， 好，在旧金山，我要打电话到旧金山，其实价钱也是一样非常贵的，那个是很多年前的，好，大概10年前了吧。那自从网络通了以后，尤其很多的平台都可以利用电话，有人用 FB 可以打长途电话跟国外的联络，根本不要任何钱，或者是用 Line 啊，或者是用 WeChat 啊，你都可以打电话的，好，已经不再像以前还只能够用某一种特殊的方式啊。我记得以前还买一些电话回台湾，好，送给台湾的亲友，因为透过那个电话接上网络我们可以做电话的联络。那或者是喜欢用那个类似像Skype 啦之类的软体付钱的，好，然后才能够联络。就现在的话是非常的方便啦，你随时电话拿起来跟世界的哪一端要联络，好，只要你有共同的软体平台就可以做得到，而且是免费的。好，那所以这里提到谭摩斯曼9:30的时候打电话给珍，讲了5分钟的电话，好，我想跟电话会多少还是有关系的。谭摩斯曼关于上边的情节已经写了一封信给珍了，好，那这封信会进入他们的档案，好，等等这些事情了，好，那看来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了太多了，好，那他说呢，我将要结束课程，那鲁伯跟那本书做得很好我想大概又是提到那个梦的书吧，好，那下图还有一些他跟罗的讨论，指导罗的这个部分呢，因为还蛮多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把课程先停在这里，好，我们今天的赛斯小小电台就先暂停在这里，谢谢听我在这里讲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以及衷心的祝福各位，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谢谢，再见。